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最近这几天呢，这个有一个比较大的事情发生，那就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这个在关税在贸易方面又有了新的这个动作。就中国方面这次呢是比较主动的，上个礼拜五啊，这个就是10月10号，中国方面呢要对美国呢加紧了几项的控制啊。一个呢就是稀土元素本来就是给美国不许出口了，那么现在呢稀土元素还出口到一些其他的国家的这些加工厂，那么现在呢对于出口到这些地方的加工厂的稀土元素的制成品呢也都要加以严格的控制。也就是美国呢除了直接从中国拿不到这个稀土元素以外，也不可能通过第二国其他的地方拿到，也就是把这条路呢给它堵上了，10月10号。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对美国的船只，或者是打美国这个旗的船，或者是美国经营的船进入中国的港口呢要交以很高的这个港口税，也就是美国对中国加了这个关税，那中国呢对美国的这些货物进入美国呢加关税，等于呢也是间接给美国的货物加关税，也就是反正你得交钱。第三个呢对比较大的美国的在华的企业要加强这个监管啊，这个三点十月十号提出来的，礼拜五啊，这个事情一提出来呢，这个 Donald Trump 呢措手不及。我今天看见他在白宫拉了他的阁僚一起跟记者在椭圆形办公室对话，他就讲的，他说这个事情我觉得很震惊啊，这个非常突然啊，这个中国方面提出来的这个事情我连预备的时间都没有啊，就说来就来啊啊。然后呢他当然呢他能够回敬呢就是一条加关税啊，你要搞我，我呢就把关税提高到100%啊，就是原来对中国的关税30%-40%嘛，现在再加100%，也就是咱们生意不做了。那这个呢讲讲而已了。这个 Donald Trump 呢老是对很多国家提出100%的关税，就是在这个动辖的大棒。事实上呢搞来搞去呢，他真正是要给一高关税的呢，100%的好像还没有。当然俄罗斯是没有的，俄罗斯完全是没有贸易来往，但是对很多国家呢他呢是想得很吓人，然后呢放低。现在呢他搞了这个9个月到近10个月了，大家呢已经看惯了就是他做法。那到底他最后这个关税大棒他记不记得起来呢，这个也不知道。那么这件事情大家会有些疑问啊，就是为什么中国在这个关键时刻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对美国加以这么重的打击，也就是说美国方面还没有动，中国方面呢就动，就先动。这个事情呢我们先讲几个背景啊。大家知道这个11月份那个美国和中国的领导人有可能在韩国会面，大家说为什么他跑到韩国会面呢？因为韩国要开个会，就是 APEC 峰会啊，就是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峰会。这领导人呢每年开一次会，今年呢选在韩国，由韩国去处理。所以呢在开会以前呢，那么如果两个人要见面，那就肯定要谈贸易关系，谈经济关系。那么两方面呢都希望自己呢站在一个居高点，有优势。那么现在的情况呢就是原来美国呢老占的优势，因为它有关税的大棒。中国呢手头也有一些优势，比方说稀土元素，这是双方面的。那么中国呢捏住稀土元素就掐着美国高科技的一个脖子，那么美国呢这个拿了关税就不给你进口，那也是一个捏掐脖子的做法。那么两方面在这个贸易问题上呢基本上是平手，也就是各拿一方面都是很关键。那么现在中国呢把这个稀土的问题把它扩大了，这个呢等于把自己的那个优势呢往上升了一级。那到时如果两个国家领导人见面的时候，那中国领导人呢就站在一个优势，那美国的领导人跟他谈，那最多呢就是降回啊这个礼拜五以前的那个水准，那就算让步了，那不就多了一个砝码吗？就走了一步棋。 这个事情讲来比较复杂啊，我呢今天呢是用了这点事这个节目呢跟大家分层的去驳解这个。先讲讲今年的 APEC 2025年的峰会啊，这是11月份举行，现在是10月份了，今天都是10月十几号了，到礼拜一就是这个10月13号了，2025年。那么又到月中了，已经很快了啊，那么跟着呢11月份呢就要开会。那么这个地点呢在韩国自己形成的，事实上韩国呢是很重视这次会议，因为怎么说都是亚太地区的这些头脑要开会的，那个有很多的国家元首会来的，这个动不动会出动总统一级的啊，国家主席这一级的来。所以呢2024年的3月份当时是轮到了韩国，所以呢韩国外交部就成立了2025年的 APEC 峰会的主办城市的遴选委员会，就选他们选的这个地方呢，它不能在汉城，因为汉城呢离这个三八线太近，那么不安全。这个韩国呢是比较特别的一个国家，它的首都离开那个战线呢才几十公里，在首尔，首尔呢往前走一点点就到三八线，我到首尔去过三八线去看，那就太近了，那就不用说是北朝鲜打进来，那就是炮弹都能打到首尔，所以首尔呢完全是没有预防的，所以开这种首脑的会议就尽量避开这个沿线。那么沿线呢，韩国的中部呢一个大城市叫大田，那个地方呢我去过一次，那在内陆啊，也不是什么多好的一个城市。那么韩国的这个韩国的中部呢大城市不多，就是一个市中，一个叫大田，这么两个城市算大一点。那么整个的比较发达的城市就在南部，它的南部呢是个半岛，两头啊，一边朝东就对着中国的这个黄海，这边最大城市光州啊，那么还有泉州，光州最大了，这个南部。然后呢往西部也就对着日本海的方向呢，有大邱，有蔚山，有釜山等等这些城市。所以韩国呢基本选呢就朝南选，当时呢找了三个城市，一个呢是庆州啊，庆州呢很多中国地图上都看得不太清楚，是靠着最靠日本海的那个边上，那个边缘上的一个城市，不大的一个城市庆州啊。第二个呢仁川，仁川呢就不利了，因为仁川在首尔的旁边的机场，好处呢就飞机一到就开会，开完会就可以走，但是呢离三八线呢就是几十公里的距离，所以仁川呢虽然很发达，但是呢大家觉得这个地方太敏感了啊。那么第三个呢就干脆是济州，济州呢根本就不在本土，济州呢是个岛啊，七楚就济州岛，这个离开这个大陆呢还有很远的一段距离，所以选来选去最后呢就选中了这个庆州。那个2024年的6月份，3月份选到6月份那就选到了，那这个那个然后呢就公布了，并且呢去年的8月份韩国的外交部长就带了一批人去访问的庆州，那就考虑了当时能够达到的举行这个 APEC 峰会所要的关键设施，开会定点啊，还有要来十几个国家领导人呢，你都要有足够的这个住的地方，还有他的随员呢。你知道一个领导人来下面带几百人是很正常的，还有机场的容量了，还有这个应急的准备了，所以呢这地方呢都考察，考察以后觉得不错啊，这个地方呢很安全，又在韩国的最南部靠西的一个地方，他呢要是坐飞机到日本的这个北九州，到福冈，到福冈啊，就一个钟头就可以飞到日本，所以呢非常的这个非常的方便啊，就靠着对马海峡，所以呢这个一定了以后，大家呢就开始在做了，那并且呢就定了这个庆州的华博国际会议中心就作为主要的会议场所。那这些事情都一定了以后，那这个就没问题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呢在讲这个贸易战以前，先讲讲这个庆州。 那大家到韩国去逛的话呢，其实庆州呢值得去，但是一般人呢都不包括，老是跑这个济州岛。其实济州岛有什么东西呢？就是海上的一个小小的岛。韩国呢，它没有多少像这个像加州这样的那么大的海岸线，所以济州岛呢当宝贝，并且济州岛呢有很多税收上的减免。并且济州岛呢离中国大陆很近，所以济州岛上你走那十个人里面起码有七个是大陆的游客，人多啊，大家觉得这个地方就是旅游业就变成济州岛的一个生意，其实呢真是没有什么好玩的。庆州呢它比较好，因为庆州呢它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一个城市，原来韩国有一个时期是三国时期嘛，啊，它在南部有一个国家叫新罗啊，希腊现在很出名的百济新罗嘛，大家知道，还有高句丽了，这是新罗王朝的首都，那他做过城首都。历史呢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的57年，那就是秦代以后的这个时间，那就多早啊。他到公元的935年啊，在这么长时间，公元前57年到公元935年，到中国的宋朝这个为止，它才结束。朝这个韩国呢开始统一，就三国就灭，就结束了。所以呢，现在到庆州呢，基本上呢是看一本打开的历史书，那有很多东西，到处都可以看见新罗王朝遗留下的遗址，最出名的就是佛国寺，还有石龛庵啊，庵就是尼姑寺了。这个佛国寺呢建立在公元的774年，又等于中国的唐朝，它是新罗时代的佛教的寺庙，非常的精美啊，在这里呢大家可以看到很好。另外呢还有一个石窟庵，这个呢在山顶，那么里面呢有石窟，里面有很多的佛的造像，这都是不错的。这个地方呢它的古墓群非常出名，你到这个庆州的这个博物馆去看，它的古墓呢因为大量是新罗时期的王族和贵族的埋葬地，所以呢有大量的珍贵文物啊，那什么天马冢啊，啊出土过金器啊，马具啊，一些很珍贵的随葬品啊，就表明了风景也很好，特别是11月份，这个是东海的海滨了，有很多游客来度假，春天樱花如雪，到了秋天呢就是红叶和金黄色的银杏叶，所以这个城市是非常美丽的。并且呢这个节庆活动也不错，舞蹈手工艺等等啊，所以呢这就确定了2025年的 APEC 的峰会就在这里举行。那么随着一天天的接近峰会，那当然现在也没有说这个中国的领导人和美国领导人会不会见面，但是越来越近，两方面呢都在想办法增加自己谈判的筹码。那么 Donald Trump 呢的筹码不多，他因为这个用了那个用了，贸易战的这些各种的关税100%又调回30%，然后反反复复，大家都知道这个套路。中国方面呢是逐步的收紧啊，先把稀土呢给你管了，然后逐步逐步的扩大这个限制，所以呢这个呢就是一个中国的其实在增加自己的筹码啊，所以我想呢这个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呢其实应该说比美国呢走的是比要稳的很多。其实美国的政策要是在 Donald Trump 上来讲呢谈不上稳，他是比较猛但是谈不上稳，他最缺乏的就是稳定性，因为他把所有的一这个和集团的这个关系呢全部都推翻，就是强调一对一，所以呢北美自由贸易区把它分开，跟加拿大谈，跟墨西哥谈，还给予惩罚性的关税。和欧盟呢啊，他呢也强调呢要想办法一国一国的谈，他搞这种东西跟日本韩国都在谈。第二个呢它有个特点，它是没有敌我的，对他来说盟国和敌对国家是同样的要做生意，同样的要给予惩罚性的关税，所以呢它的整个政策上它的意识形态的内容比较少，它更多是商业的内容。那仅仅以商业内容去打贸易战，这个是比较劣势的，它就是这么一个做法。那么中国方面呢当然知道了，对付这么一个人呢那个首先有一个底气啊， 如果你要依靠美国的这个市场，要出口产品给他，或者依靠美国的技术要进口那个东西呢，你就够呛，那就要依赖于他。像欧盟很多国家就怕得罪他，因为得罪他你把市场丢了，也没有他的一些高科技的产品，还包括他的军工产品，所以呢大家都怕他。如果开始就觉得要依赖他，那就比较要忍气吞声。那中国呢，在2018年就川普上台的时候第一任，中国方面呢已经吃了亏了，就知道这个人会这么做，所以呢有了四年的功课，就是18年到2020年的年底，这四年呢就是做这个 Donald Trump 的这个第一任期，他17年上台嘛，就做功课。这个功课呢做起来对中国是非常的辛苦的，因为中国在18年、17年以前，中国的出口贸易是很大幅度上是依赖美国的市场的，你丢不开这个市场，所以呢，在那一段时间是觉得挺要命的。所以在那个时以后，到了这个 Joe Biden 时代，中国呢就已经在改革自己的这个产业结构，比方说这个有很多的货物呢。能够有第二个市场，比方说不去美国，去欧盟国家那就行，欧盟国家不许的话，那就在欧盟的比较软弱的国家去建工厂，比方说匈牙利，在那个地方做汽车厂，那么欧盟对中国的产品加税，那匈牙利做的它是欧盟国家生产的，那就没有办法。这个用了很多办法，就做了一个大概长达有8年的这个铺垫，就做准备。那么中国的这个准备呢做得慢悠悠，但是呢一步有一步。 Donald Trump 呢他自己本人呢就有一个起伏，那本来2020年他估计能够连任，结果没有连任，21年呢就下台以后呢官司缠身，所以呢他就一头脑呢就忙于对付各种各样的官司，就没有办法集中在对付各种各样的经济问题和外交问题。到了今年2025年的元月份上台，他呢又把以前的政策把它续起来来继续用，但是呢他就没有考虑他的对手啊，事实上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主要呢就是中国呢做的很大的调整，做好了万一这个贸易没有办法出口到美国，中国有什么换，当然有损失了，但是呢不是说毫无准备，就是说这些产品啊我们呢可以出口到东南亚，可以出口到非洲，澳大利亚不要，我们呢想办法绕路进入欧盟，并且呢最主要是扩大对俄罗斯的贸易。俄罗斯现在进口的汽车70%是中国的电动车，俄罗斯是别无选择，他没有办法选择欧洲的。你说从心里讲俄罗斯人喜欢哪国的车呢？我想还是德国汽车，俄罗斯人从骨子里就觉得德国东西就是好，但是现在没得选，加上中国电动车的质量比德国电动车好啊，并且呢你没有别的选择，所以呢这个俄罗斯就从中国进口大量的汽车。在中国呢有一个巨大的一个置换的市场，俄罗斯啊，这个呢能够在很大的程度上能够取代美国这个市场，当然呢跟美国市场差远的，俄罗斯的消费能力那是很低的，但是呢俄罗斯呢给中国呢也很大的这个好处，就俄罗斯的能源价格是中国可以说了算啊，就俄罗斯要加价咱不买，不买的话俄罗斯没收入，没收入怎么打仗啊，所以中国对俄罗斯呢有一个拿捏的力量啊。印度呢是比较难，因为印度呢老在变啊，一下跟西方又不敢得罪，跟俄罗斯呢也不敢得罪，印度呢这个什么叫二三那三嘛，老在夹在这个当中，那老是想得到利益，所以他的政策呢摇摆性很大。中国呢比较死了心，就是跟俄罗斯啊朋友这个关系非常好，所以呢中国呢在这个调整里面把俄罗斯变成自己的主要的盟友，使得中国的这个天然的资源能够有一个稳定的做输油管道啊，现在不是签订了一条通过蒙古境内中国的这个西伯利亚的这条新的管道吗？那么还加上老的管道，大量的俄罗斯的这个能源呢转向中国，所以中国呢逐步呢要想办法，万一跟这美国发生冲突，要从马六甲海峡进口的天然气，如果一旦在新加坡那个海面被切断了的时候，中国呢国内的能源不受影响。那这个很简单呢， 就是从俄罗斯进啊。俄罗斯呢根本用不完，俄罗斯也只能卖这个，并且俄罗斯有大量的矿产，有大量的木材，那根本就用不完，所以呢从俄罗斯进口，这是中国的一条既定的政策。这个政策的布局事实上呢是表明中国在做准备跟美国对抗。那么到现在中国能够下这么重的棋主动的攻击美国，我想呢这是有底气了，做了准备。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当然呢这个中国呢现在呢最主要的就是要对这个稀土元素的转口啊要提出一个非常非常严格的这个政策啊。这个我们知道中国呢在稀土的元素上它基本上它是占了一个世界的领导地位啊。我们今天先讲讲稀土。稀土我曾经有一个节目跟大家讲过，稀土英文叫 Rare Earth Elements 啊，简称 REE 啊 ，REE 就是少见的一种元素，一共呢就是17种化学元素，在元素周期表上呢，在一共排呢是15种啊，还有两种呢是化学的元素，两种是过渡元素，一个是行啊，一个是异，这两种啊，一个金字边，一个抗字，一个金字边，一个亿万富翁的亿字，这两种呢叫过渡元素。15种蓝系的元素，从蓝到卤到这个行和异，这加起来是17种。这个在地壳当中呢，它其实分布相当的广泛，但是呢，由于它的化学性质非常特殊，要提取分离这些元素呢就非常困难。所以呢我们说中国是不是世界上拥有稀土元素唯一的多的国家呢？那不是的，因为这些元素全球都有分布，很多地方都发现一种两种三种，中国的比较密集，在中国的江西省它差不多17种都有，这就比较集中，内蒙古也有一些。那么他们呢事实上呢它叫稀土元素，有些人说稀呢就代表它在稀少，其实不是的，它在地壳中的那个浓度还是很高的，主要就是提取过程在商业利用的过程就比较难了啊。它现在呢主要呢这个是集中在电子行业、能源行业、军事行业，还有这个环境保护行业用的最多。那么它能用的呢五个方面，一个是电子产品啊，这个主要呢就是智能手机、电视、电脑这些消费电子产品的磁性元素，这个还有电池、显示屏要用这个稀土，比方说钴、铋。它呢做强力的磁铁，不叫磁铁吗？用这个钴和铋制造的强力磁铁呢，广泛用于这个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和高效的电机当中，这是第一个用途稀土的。第二个呢，清洁能源。那清洁能源呢，这个电动汽车的电池了，太阳能的电池了，风力发电的磁铁了，这个主要是蓝啊和钴这些元素用的多。军事用途呢就更广泛了，制造激光、雷达、通信设备、导弹系统这些高端技术里面，稀土元素呢是广泛应用。当然还有一些呢是做催化剂，像这个钡和钴，它用于汽车的催化剂，帮助减少汽车排放的有害气体，减少污染，所以我们那个汽油汽车的排气系统里面是有这些元素。另外呢还有照明的材料啊，比方说荧光灯啊、 LED 的显示屏啊、极光器啊、显示技术啊，用这个蕊、玉这些就用的很多。那么我们说稀土元素的开采呢，它在一些特定的地区，那么主要呢就是中国、美国、澳大利亚、俄罗斯和印度这五个国家，大国也是最多的。中国呢是全世界最大的稀土生产和供应国。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呢？因为稀土的开采它会污染一些环境， 早年呢，很多国家发现稀土呢，它不想开采，因为中国呢，在经济发展的几十年当中是全力以赴，因为这个东西能赚钱。那么慢慢慢慢的，它的污染就越来越少，能够中国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这个生产链，所以中国呢是世界上最大的稀土生产供应国，这一点是它不是稀土蕴藏最大的国家，它是其中之一，但是不是唯一的，但是在生产上它就是唯一的，这是中国的这个优势，它占了全球很大的份额。中国的稀土资源呢非常丰富，并且呢它有完善的加工产业链。那么由于稀土的提炼过程对环境的影响很大，所以呢中国事实上也面临了环境保护和资源管理的挑战。不过呢在中国它比较简单，是国家行为，那国家要做，那老百姓可以搬走，给你迁走，这就行了。不像美国呢，你要动一动，这个大家会反对。我们知道美国最大的稀土矿就在我们加利福尼亚，在南加州，离洛杉矶不远。那个矿呢封了多少年了，它不能用，因为一用呢，周围的人呢就会骂。这就是一个情况了。稀土的开采和提炼呢，会带来严重的污染的问题。稀土的开采呢，会破坏生态环境。分离稀土元素的时候呢，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的废水和废渣。如果不加以妥善的处理呢，这些污染物可能会进入水源，影响生态系统，甚至威胁到人类的健康。所以呢，这就是这个一个问题了。在经济层面，稀土的供应受到地缘政治的这个影响。由于稀土资源主要集中在几个国家，这些国家呢在全球的稀土供应链当中有重要的地位。中国呢是最大的生产国，它在2010年就开始限制稀土原料的出口，导致了全球稀土价格当时就波动和供应紧张，那么当时就开始引起国际对稀土供应安全的关注。这个呢就是讲到了，那么中国呢，它到现在为止应该说它是有一个完整的稀土元素的链。早年有些国家知道中国呢要控制稀土，有很多国家呢根本不找它买这个完成品，就是买矿。典型就日本，因为日本呢它啥都没有，所以日本呢早在中国发现稀土的时候，日本呢就根本不要你冶炼，就把这个纯的矿就运到日本，就堆着。日本现在还存了很多稀土的矿，这个日本呢买了一二十年的这个稀土的矿堆在那个地方。日本呢应该说有远见啊。美国呢就没有，美国就是全球化，讲得很漂亮，拿来主义，中国做我们用，那没有问题了。没有想到现在中国的用这个东西呢就作为一个筹码了。那么大家说为什么10月10号 ,2025 年的10月10号中国呢又公布了新的规定，那个是针对的海外的国防制造商啊，就是说本来是对美国是不能不给你出了，但是呢美国有很多国防的零部件是在海外的啊，在各个不同国家生产一个螺丝钉啊，生产一个显像屏啊，这些呢不直接用到国防，但是间接用到国防。中国呢通过一段时间就理清楚了，现在呢10月10号呢就是要对这些机构要加以限制，那也就是断了你的后路了。当然我们说中国这个制裁这个12月生效，现在是10月10号通知。那么为什么10月10号通知呢？因为11月份要到这个庆州开 APEC 的会议，开会的时候手上呢多一张筹码啊，就是捏着你的脖子。Donald Trump 能够说的就是他在白宫今天说 I'm very shocked, all of us, 又讲他的旁边的这些幕僚，我们都觉得一个震惊，因为毫无思想准备。其实呢这些人早就应该有思想准备了。你呢这个你关系已经不好这么多年了，难道连这个准备都没有吗？这个呢应该说呢就是他的那个整个班子啊太嫩啊，和中国的这个班子比较他嫩啊，他这个一群人上台以后以为就是用关税就能够逼得大家就范，这个呢太天真啊这个。那么当然呢对这个事情大家呢说这个有评论，我最近看见有两个评论啊， 那个一个是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个中国问题的专家，这个人很厉害 ，Jonathan Zinn， 他的叫 C Z I N Zinn，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的 last name， 没有查。这个 Jonathan 呢，他说中国方面采取这个举措，在10月10号宣布这几项消息，那个呢，就是他要主导这个未来的会谈，就是要跟美国总统要会谈，在这个会谈以前我要起一个主导的作用，我现在把你掐到脖子了，我到时候稍微松一点，你都知道，你就要让步。所以这个呢 Donald Trump 呢这时呢非常的被动，就是他能够讲出我觉得非常的震撼，那个就是他没有主动权，给别人打到面脸上来了。他说 Donald Trump 的政府呢就有点像玩一个打地鼠的游戏，这是那个 Jonathan 说的，他随时都要应对问题，他没有一个完整的策略。当中国提出这个对稀土的这个海外的制造商采取政策的时候，他只能说加关税加100%，他只有这个非常笨的一个做法。那个呢，这个美国根本不担心这个有美国再有什么报复，你加100%的关税，我早就准备好不跟你做生意了，那没问题了，你打关税咋不怕？因为要讲 Donald Trump 手上也没多少牌了，他把所有的牌都已经打尽了，关税也加了，留学生也抓紧了，科学转移也停了，芯片也不卖了，那就是手上的牌啊，这些牌都打完了，那打完了中国不就找别的路吗？所以呢这个呢就主动权就没有了。这个 Jonathan 讲呢就说基本上是主导未来的，比方说 APEC 要见面，这个 Donald Trump 的处在下风。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另外一个呢，这个 Jonathan Zinn 他还讲呢，他说这个 Donald Trump 现在要想夺回主导的方法，那我看今天他的白宫的那个讲话，发觉我感觉他没有多少办法，因为他手头就这么几张牌。他不是几个月以前见那个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总统啊，泽连斯基，他说 You have no cards， 你手上没牌了。他现在自己手上也 no cards， 没有什么牌了，所以就比较的难了。这个在这整个过程里面，他都只能干瞪眼。中国最近这几个月在各个方面表示出一个极为强势的一个姿态。我想呢，一方面呢就是经济政策上，原来是美国出面，这个不给那个不给，现在中国出面呢，这个不给那个不给，打回去了，这是其中一个，就比较主动。第二个呢，就是军事力量的这个表现，9月3号的这个解放日大阅兵，把所有的好武器都拉出来了，那你怎么办呢？这个武器里面有好多的武器，它的目的呢就是针对美国的，那第一个打第一岛链的，打关岛啊，这些武器现在是现成的，那后面呢还拖出一些打美国本土的多弹头分导的远程导弹，并且不止一种啊，拖出来了，还有新式的飞机，航空母舰上能够用弹射起降啊，并且呢起降三种不同的飞机，这些都做给你看，那你怎么办呢？这个呢就是就是我们说 show muscle， 就是秀肌肉，那他有肌肉可以秀啊。那美国呢现在干瞪眼，那就是这个就 Donald Trump 现在有点干瞪眼，就是你想秀也没有，军方也不会同意你秀。再说呢，你国家要通过一个预算，你慢呐，不像中国这个国家一拍板马上就可以开发，集中钱去做大事，这个有一个问题，这是第一个啊。这个月在长春又搞了一个航空展，在航空展上呢，这个中国的歼-35啊这些飞机呢就相继的表演，就连续的9月3号10月份在不断的展示军事的实力，这个还有航空母舰啊在发射弹射电子弹射电磁弹射飞机，这都是做给美国看的。中国做这些东西给谁看的？别的国家没有这个能力和他对抗啊，就做给美国看的，做给 Donald Trump 看的，那就是说要在谈判当中中国要占有更加主导的地位，这些他的目的呢现在达到了。现在 Donald Trump 呢就抠脑袋，就说怎么办。 那个当然的，这个事态其实比较严重的。这个华盛顿有一个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这个中心呢有一个矿产安全项目的主任，他就说这个中国出口的规定针对是海外国防制造商，这个事态已经很严重了。 Donald Trump 呢，他不会不知道，当然他不懂啊，但是他的幕僚应该告诉他这个事情严重，因为美国要改变自己稀土开采的状况来提炼稀土，那得好多年啊。现在虽然说美国跟澳大利亚又说要做，那里要做，跟印度尼西亚说合伙做，那个从说到投资到采矿到洗矿到精炼，这个过程得多长啊？不是说你做不成，主要是你时间耗了。中国是现成的，中国呢现在留着自己用，不对你出口，少赚钱反正是国家的，不赚也无所谓，为了国家安全。所以现在呢这个局对 Donald Trump 来说这个比较头疼的。那个当然说有些人说他准备跟这个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呢要会谈，那么甚至呢有些美国的媒体说他们十月底就要会谈，叫川习会。那么但是呢 Donald Trump 呢就他就说呢，他说呢这个没有十月底的川习会这个安排啊，今天应该说是美国和中国的贸易战，应该说十月十号是陡然升级，并且这一招棋呢是中国先走，这不是美国先走的。这个 Donald Trump 呢搞得有些目瞪口呆。中美的关系有半年没事情，就是有半年的缓冲期，这个是难得的，就是两方面都没有做什么大的举动。啊，这个中国对美国进口的产品提高10%的关税，美国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提高30%的关税，大概就是维持这个水平，还叫能够做生意，就一直没动。哎，没想到十月十号来了这么一个规定，这个规定呢，基本上呢就缩紧了。当然，这个规定呢只是一个，因为中国呢是估计得到美国呢会采取提高关税的政策，所以中国呢又做了一个新的这个政策。这个政策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对美国到中国的这个港口费，那个美国对中国到美国的船，就中国船进入美国是要增加额外的港口费。那么中国方面呢也就把这个作为一个，就你美国的船或者是美国云运的船只进入中国港口要交费，交得很贵，这个费呢交上去呢就等于又对美国对中国出口的产品呢加了这个商品税，这个是一连串。那么这些事情呢我看现在呢不会有结果啊。当然大家说有一个侥幸心理，说中国说的这些方针呢到12月份才生效，还有一个月的时间，那的确是11月份。那11月份呢看看谈的怎么样，如果双方面谈的还可以，那说不定呢中国呢说现在不加这一部分，那就把10月10号的把它让回来，这就已经算让步，哎，就自己把马加上去退回来，那美国呢不就吃亏了吗？美国呢想要占上风，他没有东西占上风，所以呢现在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难了。那么当然呢除了这个几个政策以外，他还有一些政策啊，比方说要对美国的这个高科技公司这个高通进行反垄断的调查。这个事情呢就是美国现在在中国的企业已经走了很多，但高通这个企业呢是一家世界领先的无线电技术的公司，它的总部在我们加州的圣迭戈，1985年成立的。高通的这个核心业务呢就是集成电路 IC 无线电通信半导体产品还有相关的软件，它呢在几个领域里面在全世界是领先的。那第一个是移动通信的技术，高通呢是占前锋的，这个是世界最厉害的一家公司高通。它呢特别它的专长的这个技术呢叫做 CDMA 马芬多指，就是高通的技术的创新啊。它呢在 3G 网络的建设起到重要的作用，并且呢它在 5G 技术的通信里面 它也很重要，它在 5G 网络它有大量的核心专利，并且呢它也开发了 5G 设备的半导体的芯片，高通的厉害。第二个呢最重要的产品呢是叫做 Snapdragon 的系列的移动处理器，它主要用在安卓智能手机里面，它成为了智能手机的性能和电池效率的关键推动力。 Snapdragon 的移动处理器这些芯片包括 CPU 啊 GPU 啊 AI 处理单元，这个它也在事业占领导的地位。第三个呢无线通信的模块，开发了很多无线通信的技术啊，和芯片组，比如说 WiFi 蓝牙 GPS 这些无线的标准都是由高通制定的。那么还有物联网啊，高通的技术在物联网的领域也非常重要，智能家居工业自动化都靠它的物联网，叫做 LOT， 我们叫 LOT。 还有汽车技术，它在车载通信自动驾驶方面它的技术呢用的很多，特别是车载信息还有娱乐系统，像车联网 VRX 还有自动驾驶的辅助系统 ADAS， 它都是起到重要。所以高通，但高通呢有很多的这个工厂呢是放在中国，那么中国呢在技术上呢也用了很多高通的技术。那么现在中国呢啊，现在觉得我现在已经学会了，现在呢就针对高通，对高通展开反垄断的调查。在中国调查你是垄断，那肯定已经有了答案，那你就是垄断，通过这个调查就是要把你限制了。所以呢这些情况，那个大部分的业务在中国，高通的技术买到中国，中国用这个技术，现在中国觉得自己的技术成功了，不要你高通了，所以现在对高通进行反垄断调查。三个啊，港口费、高通反垄断调查、稀有元素、稀土元素的扩大的这个二级的制裁，这个三样加起来就打了一着棋。我现在不知道 Donald Trump 除了加100%的关税以外他还有什么牌，好像手上的牌不多了。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聊。